岩头跟雪峰共到山下峨山院，峨山院就是那个峨山啊，就是鳌山，鳌山。共到山下峨山院，鸦雪数日，狮每日只管睡，雪峰只管坐禅。得七日后，雪峰变幻，师兄且起。这个岩头云做梦，雪峰云今生不着便，共闻随个汉行数处，被他带累，今日共师兄到此，又只管打睡。师岩头便喝云：“你也重帘去吗？每日在长帘床上，恰似七村里土地相似。他时后日磨没人家男女去在。”风以手点胸云：“某甲这里未稳在，不敢自瞒呐。”这个岩头云：“我将为汝他时后日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，播扬大教，犹作这个话语。”风云：“我实未稳在。”然后那个岩头云：“汝若实如此，具汝见处，一一道来，是处与你证明，不是处与你阐却。”风曰：“我初到岩关，见上堂取色空意，得个入处。”头曰：“此去30年，切记举着。”风曰：“又见洞山过水句曰：切记从他觅，迢迢与我书。渠今正是我今不是渠。”岩头曰：“若愚么，自救也未撤哉？”雪峰又曰：“后问德山，从上宗称是学人还有份也无？”德山打一棒曰：“道什么？我当时如铜底脱相似。”岩头大喝曰：“你不闻道，从文入者不是家珍。”然后诗曰，就是这个诗错了，这个诗就是错了，这个诗应该是雪峰。他日后有如何记事？这个地方是指雪峰的，这个地方我是把雪峰的公案移到这儿的，这个地方错了，这个诗是指的是雪峰啊。重新的再说一遍，当时换来换去的时候，把这个没换开。岩头大喝一声：“你不闻道，从门入者不是家珍。”雪峰就说了：“那我以后如何记事？他日后如何记事？”头曰：“他后若欲播扬大教，一一从自己胸襟中流出，将来与我盖天盖地去。”师于言下大悟，便作礼起，连声叫曰：“师兄，今日始是鳌山成道。”这就是鳌山成道。鳌山成道呢，在这个其他的里面说的是峨山啊，说的是峨山。在《景德传灯录》里可能说的是峨山，在《武灯会院》里可能说的是鳌山。反正我主要依靠的当时的整理的就是那个什么，看第三个啊，峰这个地方就对了，给解释一遍啊，解释一遍，就是岩头啊跟那个雪峰啊一块儿在山下，然后鸦雪数日，就是岩头呢每天就睡觉，雪峰呢每天就打坐，雪峰这样用功用了7天呢，因为大雪压了哪儿也出不去，用功用了7天了，这个雪峰啊就是受不了了，用功用了7天呢，就是到火候了吧，也算是到火候了，雪峰就叫师兄你给我起来。那个岩头说：“你干嘛呀？”雪峰就说了：“我呀，我今生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我天天的就是被人带累呀。我现在跟你到这儿，你又只管睡觉。”然后那个岩头就喝他：“哎呀，你是干嘛呢？你迷糊什么呢？你每天在这打坐，你就像那个就是七村里土地相似，七村里土地相似就是黑土地啊，就是黑漆漆的。你就是个小迷糊汉呐！你天天在这打坐，你是个小迷糊汉呐！打坐就是成佛吗？”打坐就是成佛，就是磨砖能成镜吗？你是个小迷糊汉吗？你天天在这用功，你干嘛呢？你要是这样啊，以后你将来出去弘扬，咱们两个都是慈开老师走的下去的。你以后你将来弘法的时候，你就去，就是去磨昧人家男女塞吧，就是你去蒙人去吧，你忽悠人嘛，你去坑人吧。你看我们能打坐，打坐打得多好啊！你也要打坐，要用功，要打坐，你这不是坑人吗？让大家认为那个才是。然后雪峰就捶胸顿足啊，哎呀，不是我要害人家啊，是我自己的心啊，实在是不稳。这里前后矛盾，哎，一师兄，你说说哪里矛盾，你都说一说。这个是我根据雪峰的那个五灯会员的公案，跟那个景德传灯录两个给结合到一块儿的。雪峰就那个什么，拿手点胸啊，这个地方怎么了？对对对，当时如铜底脱相似，怎么了这里？对呀，是不会呀，但是他当时在这个地方上好像有个入处，他在这个地方站不稳。他如果真的如铜底脱相似，他就不会回忆德山打他一棒了，他也不会说我当时如铜底脱相似，如铜底脱相似，他只是一个相似，他并不是真正的铜底脱，真正的铜底脱不会这么说话的，这怎么是毛，那个什么呢？终于熬成佛了，熬山成道，袁老师悟什么道了？颇有情意，又告诉他我没有佛法， 我没有佛法那句话对他来说的话并不是，他就是咱们说的这些啊都是后人的记录，他就是请义了之后雪峰也礼拜了什么什么的，就是雪峰他迷糊，但是雪峰啊你就这么说吧，一善水啊就这么说吧，你这一辈子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，现在呢你快要死了，你现在的叫到底见性不见性这个事儿的话，你能不能睁眼睛，就是说你能不能闭着眼睛安心的死，你在死之前你再想一想你自己明心见性没有，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回忆回忆，就哪些跟明心见性有关系的，有一些没有不就是不轻重的不重要的问题，不痛不痒的回答你就略过去了，不痛不痒的问题，不痛不痒的回答你就略过去了，你眼前只会蹦出来三个你重要的问题，这三个重要的问题就其中有一个就是说这个，就是说是这样的，不知道我这么比喻你能明白不能。我知道雪峰因此忧醒那是前面的，雪峰因此忧醒这都是推测的，雪峰自己怎么说的呀，雪峰他都不敢说话，他说话很少，他不敢说什么，你看看他都就说是他就是他的心里头还是不稳，要不然的话他直接都问啊，他大大方方的说啊，就像林记似的，我就是不明白呀、啊、我就问你黄渤啊，我不明白我就问嘛，然后黄渤就打他，然后林记就说了，你看看我就被他打，我他为什么打我呀，然后他不敢问那个穆周就怂恿他嘛，你去问，你问不了林静，你去问那个大鱼守之，你去问啊，雪峰连问他都不敢问，到最后雪峰回忆起来，就这几个有点相似，他算是问源头来了。你好注意这细节，并不是你注意细节，一善水并不是你注意细节，你要在里头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儿。并不是你注意细节，你在这个细节上啊你就被哪个瞒了，我就这么问你吧，我宗无以据，实无依法于醒于人，你认为雪峰有醒，那你代替雪峰说一句，你醒了一个什么东西啊，你代替雪峰说一句，一善水你好歹也是打过四个七，我们也是很不容易的，都做了饭，你代替雪峰说一句，雪峰醒了一个什么，如果你在这能说也算是我说错了，你认为雪峰在此有醒，你说说雪峰在这醒了什么，他游行只是他的迷糊劲儿稍微轻一点儿，并不代表着他撤了。那雪峰在醒个头之前，他迷糊是迷糊在哪儿啊？你也不能说他没有醒啊，你也不能说雪峰没有醒，雪峰毕竟是有变化的，他变化在哪儿啊？他变化在哪儿啊？不能说是太老实，你不要拿这个做借口。雪峰不能说他有醒吧，就说他雪峰有变化，他这个变化到哪儿了，我们可以对雪峰放心啊，他什么样的变化从此算是对雪峰能放心呢、啊、你如果杜绝这个醒，你等于把我们的活路都断绝了，咱们修行人就是为了明心见性，你现在告诉大家明心见性个头啊，明心见性根本就没有明心见性，你不是把我们的活路都断绝了，茶馆也上不了茶了，活路也断绝了，老师也没有那个了，学生也没什么学了，大家都死了去了吧，啊，这都是艺术化，王英强你这个话绕不对，饮善水七不能白打，饭不能白吃，说个不像样的来，快快，我就是说的是我宗无语句，实无语法于人，你认为雪峰应该在此游行，你认为雪峰在这儿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游行了，就是我告诉你我宗没有言句啊，我宗没有言句啊，我们佛法中实在是没有一个法可以传给你，是这个为什么雪峰在这儿游行，他醒了之后是什么样子，哎对，哎这么说吧，一善水你呀、啊、你说不出来，我来带你说一句，我再说这一句你们就揍死我了，我就跟你说一句，我要是雪峰我就这么说，如果是真有醒我就这么说，你听听我怎么说啊，就说是带你说一句，说一句特别特别下三滥的话，这个话绝对是迷糊人说的话啊，我带雪峰说一句，哦师父啊，你说咱们佛法没有语句，实没有依法喻人，那你现在这不是正是语句吗，你现在是不是正在给我依法呀，你这不是正在给我这一法呢吗，实无醒，无醒能行啊，无醒也不对，无醒堕在无醒里了，无醒跟那个有醒相去有多远呢，你还不如不说呢，一善水过吧过吧过吧过吧，罪过罪过罪过，你看就是雪峰问那个德山，那个明心见性成佛作祖这个事儿，学生还有份没有，德山就揍了他，你说什么呢，你胡说啥呢， 雪峰就说，哎呀我不明白。等到第二天雪峰又问，然后德山就跟他说，哎呀咱们这个地方啊没有雨具，我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啊，我实在没有一法可以给你，我实在没有任何雨具可以给你开示啊，你向我请示，我实在没有任何雨具给你开示。就是雪峰在这里头因此就有醒了，有醒了。然后岩头就看不过去了，岩头说，哎呀德山这个人呐、啊、就是硬凹的，没有想到在雪峰这里头啊他就倒退到成一个教下的了，他就是在这就像是爸爸教孩子一样在教他吃糖呢，就是唱教门中游教写子，唱教门中游教写子，就是唱教，没想到没，就是这么说吧，没呀，咱以为咱德山是一个硬挺挺的馋盒子呢，谁知道他还能讲教，他讲教讲的还挺好的哟，他讲教讲的还挺好的。岩头的意思就是告诉雪峰，这是方便说，你怎么能执着这个实没有一法于人呢？你怎么能在这执着一个实没有一法于人？他不正好又有了一个无法了吗？又有了一个实无一法了吗？那哪是那个不能执着这个实无一法于人呢？执着这个能行啊？德山他不是说够直白，德山这个他就是怎么说呢？他有点像那个后面的那个无足眼，他这个东西就是干瘪瘪的，他没有多余的给你，他没有多余的东西，他干瘪瘪的，要么就是直接打，要么就是干瘪瘪的，他很少说话，他就是到雪峰这儿就退后说了几句话，这算岩头就那个岩头的意思就是你对雪峰太慈悲了。一山莫落一天，哎呀，所以说我们这是吹牛呢，我们这哪是说禅呢，禅哪容得我们这么说，我们这是胡说。下次再接着来吧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，还是把这个再给他过一遍，过完它。
对，再过一遍吧，我刚要说吧。
刚才过到哪儿了，就说那个德山跟那个雪峰，然后那个雪峰就只管坐禅嘛，然后德山只管睡觉，雪峰受不了了就叫他起来，你怎么，你就是我怎么老是被你带，你总是睡觉，我怎么用功夫啊，我现在烦着呢。然后德山又不是动那个岩头就喝他，就喝雪峰说，你咋回事啊，你以为在这打坐这就是修行人呢、啊、你这样以后的话你可就是佛法在你手上你就行祸害人了。雪峰就说，我不是要祸害大家，我是我自己心里不安呢、啊。然后那个岩头就说了，你就是我以为你以后的话就是会你自己就是完全的能够离开老师，离开我们一切人，你自己就是一个利落人，这就叫像孤峰顶上盘结草庵，像孤峰顶上盘结草庵，相对应的就是拉党拉朋党做人，就是说谁跟谁是怎么个关系，我跟谁说得来，我跟谁说不来，跟谁谁谁在一块儿怎么怎么样，我不是的，我谁都不是，我是异类中人，我跟你们就是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，这就是说他利落了，实际上就是他不依靠任何人，就是他是一个利落人的意思，就是利落人就是说孤峰顶上盘结草啊，你不需要再依靠任何人，就是是你以后会是这样的。没想到你这么说啊，雪峰就说我不稳，然后他说，那你要是不稳的话你就说一说你到底有哪些地方啊。雪峰就说了，大妈解释都拖泥带水，游教写的哦，还不错，还凑合，就是以为这个德山是一个钢铁硬汉呢，以为是一个钢铁硬汉呢，谁知道他还可以当妈当爸爸当奶爸，没想到他是一个奶爸，还可以当奶爸喂小孩吃饭，我以为他是一个硬汉子，就是那种电影里的那种硬汉子呢，拿个机关枪扫的呢，谁知道他还会当奶爸喂人呢，哎呀不错不错嘛，不是好话。这个就是说的，就是这个里面呢，刚才那个一师兄打断了，有一个地方没有说，就是说每日在长莲座上恰似七村里土地相似，就是那个黑村的土地，黑村的土地就是黑漫漫的，就是是这样的，你就是这样的，就是你就是迷瞪人呢、啊，你是个迷糊人，你自己都没明白，你以后还出去弘法，你不是更害人了吗？你不就是害人了吗？我用这个公案啊，曾经就是讽刺过谁呢？讽刺过那个李光明。当然了，这个讽刺也只是一个讽刺，就没法不是比，但是他应该懂这个意思，就是李光明现在他打完了坐，他的口号就是说是一辈子不要断坐，一辈子都不要不打坐，一辈子不打坐那都不是修行，应该打一辈子的坐，不打一辈子坐的全部是好修行人，全是断坐的人。为啥呢？因为李光明这个人原来的特点，他就是挺能打坐，他就拿这个打坐去祸害你，看看我能坐，咱们一块坐吧，我可以一动不动，你就不行，就是比这个去，那不是害人了吗？就是每日在长莲座上，恰似七村里土地相似，他时后日磨媚人家男女去簪，你就行是坑人家了，把人家走上一条成魔的道路去了。 雪峰就生气啊，雪峰就是他心里头烦恼，他自己的就是这个疑啊，疑问越来越大，他疑问越来越大，一个是他是个修行人，另外一个他也用功啊，他打坐打了七天了，他用功的劲儿大了之后，他这个疑问就更大了，这是好事儿，不是坏事儿，说明他是真用功啊。雪峰也急了，雪峰一般不说话的，雪峰他不说话，他要是说话，他早在岩头在德山那儿可能就没事了，他不说话下来了，他急了，他用手指着胸，哎呀，是我自己没有安稳呐、啊，我怎么能够欺骗我自己呢？那个岩头一听吓坏了，没想到啊，他说哎呦，我以为你以后是就是很利落的一个人呢、啊、完全可以就是可利落的，就是不做一个依草附木的人呢、啊、没想到你还这么说。雪峰说哎呀，我真的这个地方我就脚跟没站稳。然后岩头就说了，说那要是你要是真是这样的话，你不妨把你的这个就是参学的经历啊说一说，我看看看看你就是参学的经历，这个哪个是对啊，哪个是不对啊。这个地方呢就有点是什么呢，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一个真修行人，过完了千座了，咱们两个这样商量商量，有可能你千座内，你就是说你没有明心见性，你没有明心见性，那你就说你千座内有没有几件事让你印象深刻的，你一一拿过来我听听。我听听，按说这个话就是说，是不是给你验证啊？是不是给你印心呢、啊？是不是给你印证啊？是不是在、那个称扬你的境界啊？不是的，要我就敢这么说，就是说你都过了千座了，你没觉得你明心见性的话，我要是看的你是真心的问，我可能会这么问，就是你千座内有几件大事，就你觉得你当时觉得感觉不同、印象深刻的，你拿出来你说一说，我听听看看。这就是说，对的我就告诉你是对的，不对的我就告诉你，你不要再留着了。雪峰说我一辈子参学有三件事印象特别深刻，我那个时候见到岩观，岩观就是说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，我得一个入，我在那里一听呀，这果然就不同。岩头说哎呀，这个东西啊根本都不相干，你以后再也不要说这个了，这个事儿你忘了它，岩观的这个事儿你忘了它。偏要开口笑取空气家嘴，我至哭里啊。这个李通玄可能是说我呢，随便吧，你随便吧，你可以笑话我没关系。嗯，咱们接着看这个巨款结案手应该是什么样啊，怎么样巨款结案，你也可以文字上说一说，怎么样叫巨款结案都可以说一说。我们现在看看他举言观啊，看他举言观，言观说这个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，我一听哎呀，我在这地方得个入处，他说你这个地方根本都不相关，言观的这个开始以后忘了他，再也不可以说了啊。然后雪峰说了，我又后来又到洞山这儿，洞山说千万不要从他觅，个个都跟我不相干，渠啊都是我，但是我不是渠，我现在再也不是渠了，我现在再也不是渠了。然后这个岩头就说了，就是你要是就是在这儿地方为止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在这个地方上你就是自救都自救不了，你还想去弘法呢，你还想去渡人呢，自救你都没有可能在。然后雪峰说了，后来我就又问德山，从上面的人就是从上面来的这个佛法中的这个事儿，学人就是还有没有可能啊，学人还有没有可能啊。德山就打了一棒说，你说什么呢，你胡说啥呢。德山当时揍了我一下，我当时就像铜底脱相似。然后那个岩头听到这儿，就是德山的就是那个雪峰的意思说，呀我在德山这个地方上我是最有所，我当时的时候他打了我一棒，呀我当时就像铜底脱落一样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就是说这个雪峰的意思是说，这我的师傅是三个，岩观、洞山和德山，但是我在德山这儿我跟他特别有感情，因为他当时打了我一下，我当时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就像铜底脱一样。结果呢他说了这个话之后，岩头还是不肯的，岩头大骂他一句，他说你知道不知道啊，你在这个德山这儿得到这个东西啊，这根本都不是你的，这绝对不是你的，就是你不闻道从门入者，逗号不是家珍三个叹号。他就是喝了他了，就是他认为就是雪峰啊，认为我在德山这儿是真有一个东西可得了，我这是最后最后一个了啊，我这是最后一个了啊，最后一个。结果他说你那个岩头说，你这胡扯，你这个东西这不是你的，还不是你的家珍。那雪峰说，那我怎么办呢，那我怎么办呢。然后岩头说了，你以后啊你要想把弘扬 佛法弘扬开，你要是想让更多的人明心见性，我告诉你一个诀窍，你就自己尽管说，你就自己尽管说，你不要管任何人，你不要管德山，你也不要管我，你就直接的说话，这你就盖天盖地去了。哎，就差这一点。雪峰哟，原来如此。他连声说，哎呀谢谢师兄，今天始是鳌山成道。就是雪峰这个人呐、啊，他特别的尊师，就师父在这儿这一句话他算是死在这儿了，他就死在德山下了，死在德山下了。 今日始是敖山城的，反正后来呢他也有那个啥，严嵩有的时候也对他不太满意，但是也就这样了。但是雪峰也有利落的时候，他并不是就是像雪峰这种，这么说吧，像雪峰的征量咱们也都不一定比得过。雪峰是这么说的，你不要以为我这儿有东西，我这儿没有任何东西给你，你还不赶快滚。雪峰是有这样话的。当然了，有的人就是说了，说的就是说慧极金刚这一脉的传承是雪峰是有学过的。咱们从雪峰的这个经济传道经验也可以看出来，这个雪峰啊他参遍参，当时的时候他在丛林里面遍参，所以说他学慧极金刚根本就是说不奇怪，他学慧极金刚很好，慧极金刚也有助于他成道。但是呢就是说，就是慧极金刚是禅宗的向上一着，我都不知道这句话是怎么来的。人家雪峰明明是说的是就是德山，就是那个打了他一下，然后岩头就喝了他一下，然后他才说哦，原来我这是我是鳌山成道在这里。他根本都没有说任何跟那个慧极心跟金刚相关的，慧极金刚是他自己的秘密修行事，就像是他我不能告诉你我一天吃几个馒头，这个完全没有必要。李通玄说的滚是谁滚呢、啊、是说我们滚还是说你自己滚呢、啊、他你是说你是说我们滚还是说你滚呢、啊、你要说我们滚我现在马上就滚了、啊、你就不要滚啊，我滚我滚。袁师兄我这个现在就这么多还是怎么样啊，其实这个可以再说说，其实再可以再说，因为这个里面值得检点的东西很多，这里头有好多的小细坑都是我们学人经常中的招，就雪峰的这些歪歪碎碎的这些小心思啊，都是咱们修行人经常犯的毛病，经常犯的毛病。再说说你这一说再说说我也不知道说啥。对，这个公案是重点，这个公案是重点，就是说雪峰的这些毛病，这些毛病。这个公案里头最关键的就是说雪峰他自己知道，他说我在这儿我有三个老师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然后说切记从他觅，个个跟我都不相干，渠都是我就不是渠，我就不是渠。嗯，然后这个也不一样。然后那个雪峰说了，后来的话我问就是从上宗成事儿，就是学人还有份也无，岩头就揍了我一棒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当时的时候就是哎呀就好像是什么都忘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然后那个岩头就说了，岩头就骂了他，岩头说你没有听说过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吗？你在干嘛呢？你在数别人的家珍干什么呢？雪峰说哎呀那咋办呢，我就是有入处的就这些都不是，那我以后怎么办呢师兄啊。岩头说我告诉你，以后你要是想让更多的人明心见性，我告诉你一个诀窍，你就自己尽管开口说这就行了，没什么。就是说也就是说德山打了他一棒，他要是真有同理脱相似，他就把德山忘了，这就行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哎呀这个地方上就咋说呢，好像也就是这个了。看看这个大家还有什么觉得自己是雪峰了，你一扇水别说你是雪峰了，我们跟雪峰比都差得远，没事啊。你觉得你自己是雪峰你还挺不错的呢，他用的功夫你看看，他人家打坐什么不是一般用功夫，雪峰啊去参这么多学人也是非常的难的，那时候古时候啊他来来回回真的是草鞋都走错了。而且雪峰这个人特别懂规矩，他就是太懂规矩了，他不敢问，他要是在德山那儿痛痛快快的问也没事儿，他不敢问，他就偶尔跟岩头说说话，他不敢问，他可能是怕挨揍。但是雪峰这个人呢他有一个诀窍，他最后就是在岩头这儿，他为什么能够有个入处的话，就是说雪峰这个人就这么说吧，就是说是菩萨发心，雪峰这个人呢还真的是菩萨发心，就是说他是想让更多的人明心见性，他确实是就是菩萨发心，他在这儿是得个益处了。所以最后岩头就说了，岩头说你不是想吗，你不是想让更多的人明心见性吗？好，我告诉你怎么样能够让更多的人明心见性啊，你就直接说就行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就这个事儿，就是这个就是说出发心继承正觉吧，等于是出发心，就这个事儿把他一勾，结果告诉他这个东西的话，把他以前的东西算是给卸下去了。哎呀，就是实际上你这些都是家珍，就这么说吧，你这些全是家珍，哪个不是家珍呢？回头来看，德山棒是家珍，岩头的那个洞山的那个我今渠今正是我今不是渠，什么都不相干，这也是家珍。再看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，这还是家珍，没有一个不是家珍。只要你盖天盖地就行了，只要你从自己胸襟中流出就行了，就这个。但是从自己胸襟中流出不好流，我看了一下，就是说我最近这不是在整理那个老人的那个关照吗，在禅海微澜里面老人就是对禅宗啊就是很赞扬，然后就说了好多人的用功夫的方法，就是说可以直接指示的，指示你我们的这个佛性从来都在面门头 放光，根本就没有欠少过。只要你在这个地方能肯定，再也不去求神奇玄妙，再也没有其他的妄想，你就在这里一直做功夫，绵密保证一二十年，这个地方上是可以达到潇洒自在，是可以撤了的。问题是你在这个地方上你能信得过吗？你真的能信得过吗？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不在外求，这个地方你总是信不过，人家拐带拐带就给你拐带走了。你看这里面岩头怎么拐带雪峰的？雪峰说我当时如同你托相似，岩头说你就在这胡扯吧，你知道不知道从门入者有个门进的，你从师父这学的东西那都是师父的，那不是你的，你知不知道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啊，你这东西你就胡扯吧。你看这个岩头一这么拐带，雪峰马上就被拐带走了，很容易把你拐带走的。这个地方上是很难信入的，现在人的根气就是难信入，直然后去保认，哪有可能啊？如果是那样行的话，根本都不用心中心了，这个路几乎就绝了。但是老人呢很称，就是在这个禅宗讲公案的时候很称扬这条路。我认为现在的这条路中，就是我们是倒霉还是咋回事，就没见过这样的人，就是到这里就信，彻底信得急了，我再也不在乎任何人，我再也不在乎任何事，我就只管绵密保认，就是没见过。这个时候这个保认就叫保认，因为什么？这个保认是理上有一个证入了，所以在叫这个地方是确实要保认的，这个地方要好好的做功夫的，这一般都很难的，一般都很难。直就是自有一物在，不能透脱。直这个事儿啊，就是直这个事儿的话，直是多余的，直是多余的。你正悟你就知道了，根本就不用直，就这个相当于就是这一点儿，就是正悟之前走的这个路，相当于他们保认保了多少年。其实他保认保到最后，他也知道直是多余的呀。直的时候就是告诉你我这些都是多余的，你本来不欠少嘛，就是告诉你这句话了。直就是告诉你，我这个直也是多余的，你本来不欠少，这就是直。他在这儿他就能够知道这一切都是多余的，他就这样保认是可以的，理论上是可以的，我们现在见不着。唉，见不着。天伟，你的眼太尖了，你你是找啥汉子。袁师兄你还有什么看样子今天要不要到这儿？
我再稍微补充一点吧，就是在家珍这里啊，我们师兄就是通过聊天我发现还有一个歧路，就是抱着这个佛性呀、妙用啊这些东西，抱着这些东西不放，这些都是好东西，但是你整天把它挂在嘴头上说，但都知道我这个能吃饭的是谁在作用啊，我这个什么能穿衣的是谁啊，哎，你一说这些道理都知道，但是你抱着这些道理不放，这都还是不行呀。就是所以这个雪峰今天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，你看看你这些东西你不扔掉，你总是学来总是做学与人，这还不是真的成道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发现我们不少师兄在这个地方是有歧路的，这些都是好东西，你这些都是好听的词儿，但是就是你总是把它拿出来晒一晒，抖擞嘚瑟嘚瑟，你就不对，就味道就不一样了。我们今天这个公案确实非常典型，就是针对我们修行人的这个在修行过程中容易出现的这些歧路啊，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。我就补充这一点吧，其他没有了。
啊，我觉得就是袁师兄啊，你说就是指了之后他就抱着这个东西不放，我认为抱着这个东西不放的就是他没明白他指的是什么。他就是抱着的是指头，他并没有明白直指的是什么。他要是明白直指的是什么，他肯定会放下这个直指的。他哪怕能放下一秒以后也可能，因为直指一般是这么直指的，你门头面光的这个本来就是，你还要找什么呢？还有后面最关键的一句，你还在找什么呢？他一直在找个东西，所以他会抱着不放。他要是不找，他就不会抱着这个不放，他就会把这个扔下了。我既然本来就是，我还用得着你直指吗？你再直指我掰你的指头。他这样他就算他是真的被直指到了。一般的他说一直在我面头放光的，我这佛性一直是妙用，这么说的就是没有直指到，也就是说他已经曲解了祖师的直指了，祖师的直指对他没有意义了，是没有意义了，就是这种的是歪了的，见解是已经是歪了的，就是忘了它吧，就像是那个说的那个言官说的，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，那个言头说，哎呀妈呀，以后你再也不要说这样的话了，赶快忘了，赶快忘了，这一辈子你也不要再提这句话了。